第一个阶段，美国政府为了鼓励新的抵押贷款结构，于1934年出台了国家住房法，这彻底改变了抵押贷款展期的期限。在此之前，大部分抵押贷款是短期贷款，贷款期限从3年到15年不等，有一些贷款需要期末一次性付清本金，由于大部分借款者没有一次性还清的能力，因此不得不在到期日临近时再融资。大萧条时期，借款者没有意愿展期贷款，房屋所有者因而失去了还款能力，最终导致这种体系的失败。国家住房法通过联邦住宅管理局 FHA 抵押贷款保险计划引入了保险机制，并且为合格借款者的分期债务20年付清80%的贷款提供政府担保。这意味着贷款在每一期一次被均匀的偿还，而非最后一次性付清本金。自此，分期付款逐渐成为市场标准。抵押贷款市场的变革使得原本无法承受贷款的低收入居民也具有还款能力。第二个阶段是抵押贷款的所有者和发起者之间的分离，这很大程度上是由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创立而造成的。这两个机构产生的原因也与国家住房法有关，因为该法律致力于建立一个流动性更强的抵押贷款二级市场。每一个抵押贷款都有一个发起者，为借款人服务，负责评估抵押品和公司商誉和所有者。在早期，发起者和所有者是一体的，因为本地银行在操作贷款的同时也持有其在资产负债表上。但是这种安排不是一种最有效率的设计，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相比那些银行资本不充足的地区，资本充足的地区可以为贷款提供较低利率。那么将抵押贷款所有者与发起机构进行分离，通过将住房抵押贷款的所有者发布在与借款人、发起人不同的地区，来实现市场间的平衡。第二，一些潜在的贷款所有者，如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有着较低的资本成本，尽管他们可以获取收益，但是他们不愿意从事贷款发起业务。1934年的国家住房法要求成立国家抵押贷款协会，这个协会应由购买抵押贷款的私营公司组成，从而提供一个更有深度的二级市场。然而私人部门并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于是1938年联邦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了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虽然房利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作为，相比其他二级市场的购买者也只拥有很小的市场份额，但是当1958年和1968年房地产资金危机时，政府扩大授权范围并提高购买能力，交易活动开始增加。之后政府建立房地美，进一步支持房屋所有，并且试图通过取消房利美的市场控制权来提供更多流动性。第三个阶段是证券化，将抵押贷款组成资金池并作为金融资产出售，正是抵押贷款所有者和发起者的分离推动了资产证券化。通过创造金融工具，将各个地区不同商誉和抵押品种类的抵押贷款集合在一起，证券化完成了发起的最初过程。随后各大金融机构开始投资，这些愿意承担房地产市场风险并且拥有低成本资本的机构比以前更容易成为抵押贷款的所有者，因为资本成本最低的机构会在竞价中胜出。证券化显著减少了贷款市场的交易成本，并且由于这种工具比其他任何贷款更加标准化和灵活，因此也提高了市场流动性。1970年与政府赞助企业房地美、房利美不同，政府全资企业吉利美发行了第一支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它不仅有抵押贷款担保，同时也受美国政府的信誉背书，开启了美国资产证券化时代。此后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备受关注，因为投资者不仅偏好低利率政府担保的产品，也追求高利率的非吉利美发行的证券，包括各种私营类产品。在这样的背景下，证券化市场诞生了。现在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证券化的缺点，证券化是为了对资产进行简化和标准化，因此不可避免地需要发起人承担责任。历史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并不是证券化本身， 而是由于监管疏忽、对抵押品价值的错误信念，以及发起人对贷款规模而非贷款质量的不合理追求。无论如何，联邦政府成功地将美国转变为一个保障住房所有者的国家。美国的城市结构、郊区环境以及美国梦的实现已经被融资与投资深深影响。正如上述小案例所证明的，金融是一种实现政治和社会目标的强有力的方式。如果投资项目有着广泛的基础和合理的计划，那么投融资可以推动实现宏伟的政治与社会目标。未来，人们能够而且应该在投资活动与社会目标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要实现以上目标，有多种可行的途径。一个现行的方式是 PPP。一般而言， PPP 是为了实现公共目标而建立的政府、地方或国家和私人机构的联营体。历史上，这个概念有许多内容，尤其是建筑行业。政府通常为了建造基础设施，如桥梁、水利设施、学校、收费公路、医院等，通过投标过程与私人企业建立联系。建立这种关系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满足政府的融资需求，政府在债务负担较重时倾向于让私营机构承担一定的社会发展成本，作为回报将给予其项目的未来收益，如公路或水利设施产生的营业利润。二是为了提高效率，私人企业可能有更合理的激励措施来降低成本，或比公共部门更富效率。PPP 模式的成败取决于如何制定成功的方案，如何严谨地实施项目监管，如何精确地安排预算和时间，以及提前对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进行具体安排应对等。PPP 模式可以被广泛地利用，并创造性地解决基础设施支出中存在的问题。第二个推动 PPP 模式的途径是扩大影响力投资。影响力投资指资本不仅被运用到可以获得经济回报的项目上，同时也追求社会发展进步。历史上，正是这些资金从与社会公众利益甚微的高经济收入领域向社会领域转移，才推动着慈善事业的发展。例如，一个工业巨头在某一经济领域创造了财富，后期他将财富用来开展慈善事业，以提高文明水平。影响力投资致力于将经济和社会效益联合在一起，它彻底改变了投资蓝图。资本既可以创造金融价值，也可以带来社会价值。而慈善组织在接受经济其他部门的资本转移的同时，也积极为人道主义事业筹措资本。影响力投资有很多种实施方式，在一些时候，影响力投资的回报率低于市场水平。但是投资者的最优追求不仅是经济收益，还包括社会的进步。影响力投资的方式包括以低于银行借贷的利率贷出资金，或者以高于其他方式的价格购买一定份额的股权资本。在另一些情况下，人们仍然通过创新结构或者创造性的运用资本获得竞争性收益率，从而实现影响力投资。拥有与市场一致回报率的投资不一定优于那些为了社会效益而放弃一部分收益的投资。成功确实是要考虑许多社会因素，然而影响力投资在实现市场化收益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影响力投资可以在更多领域有所作为。通常，当传统市场在某一领域缺失时，影响力投资可以有效填补空缺。例如，它可以被用来进行孤儿疾病或者瘟疫的新疗法研究，这些研究往往被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所忽视，也可以用来设计一个更优的以预防保健为基础的卫生服务系统，这是传统保险机构没有动机去实现的。影响力投资也可以为缺乏效率的新兴市场中的个人或小型机构提供微金融服务，他们往往达不到传统银行的借贷标准。总之，资本市场运作的方式使得机构和个人往往忽略某些内容，而这就是了影响力投资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事实上，只要有合理的监督、清晰的目标和适当的方式，金融可以在教育、学校、创新、新兴市场、风险资本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只需要回顾前文讨论的住房所有制的历史，就可以看到金融是如何塑造文明和人类生活的。 我们必须意识到，金融和投资是实现人类政治社会目标的一种强有力的方式。